是，欢迎各位网友收看我们的特别节目。今天这集节目就是比较的，就是本来我们这段时间都讲美国大选，但是因为最近有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呢，就关于香港人啊，或者 是经常听到有关即是卖国啊，或者是中共方面啊指责香港抗争运动又港独又汉奸。咁我哋对于好多名词呢都听得好多，但是究竟啲名词背后嘅意思系点嘅呢？咁我哋今日呢就特别呢就为大家就准备咗呢个特别节目。呢个特别节目呢就系讲中共同埋卖国嘅关系。咁我哋呢就唔係讲现在最新嘅啲政治嘅形式，而係从1921年中共立党之后，创党之后就讲起。咁我哋因为时间所限呢，今次呢就先讲1949年中共主政之前，即係由创党到主政呢段时间入面，有关中共喺国内嘅发展啊，同苏联嘅关系啊，同日本嘅关系啊，咁我哋今集呢就係同大家剖析下呢个名词之争，其实亦都牵涉到即係究竟我哋嗰、那个民族嘅位置，或者我哋作为一个中国人或华人嘅位置嘅。咁我哋本来呢就係三人组，咁今日呢就係我哋先开咗一场。
我呢呢件嘢呢就你知道呢，我係搞緊抗争啊。咁抗争呢成日我就成日都喺美国嗰边做游说啦，咁好多人就已经话我係卖国㗎啦，係咪？咁我係卖国咋。咁我前两个礼拜呢听到有个节目呢就话嗰四个 DQ 议员又去美国争取佢哋嚟制裁香港。咁又有人闹佢哋係卖国贼啦。我諗下越諗越唔抵，边个係真嘅卖国贼呢？所以我諗起一定要做个节目，大家一起又做嗰个节目呢，就指明边个是真嘅卖国贼，定係我哋係卖国贼先。咁所以我觉得呢个节目好有需要，尤其是对而家后生嘅人，等佢哋了解一下呢100年来边个係出卖咗中国。
在这方面呢，我们三人组本来呢就还有一位龚小霞博士的，我们知道他来自中国大陆啦，也都在美国呢就是定居的，但是他对于中国的情况呢都很了解，有第一手资料。现在也都想请龚小霞就介绍一下，即是关于中共和卖国的关系，或者你做一个小小的引言啦。
这样说啦，我是中国大陆，我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咁所以咧，應該係啊，從來就係即係權威講唔到，但係咧，我可以講咧，我就真係從細咧就聽住中共啲教育咁樣大嘅，特別喺歷史方面啦，佢哋就係講中共係完全係毛澤東一手創造嘅，咁中共係完全係自己民族自己出嚟嘅。但係咧，後屘我哋睇歷史睇到資料嗰時候，我哋見到中共係點樣創建嘅，中共係點樣喺蘇聯嘅支持之下，從資金到人員到成個路線方針點樣建立之後咧，係為蘇聯服務嘅。咁我咧就做咗一個我哋做咗一個小嘅一條片啦。咁下邊係咪先放下呢條片先，講下中共同第三國際，亦即係蘇聯控制之下嘅所謂共產國際之間嘅關係。
1917年11月7日，俄國共產黨用暴動的方式推翻了俄國的臨時政府，成立了蘇維埃俄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共產黨的政權。後來通過擴張和革命，國土不斷擴展，成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簡稱蘇聯。奪取政權之後，共產黨立即駐守在全世界，推動所謂無產階級專政。1919年，在列寧的領導下成立了共產國際組織，向全世界派出代表，負責組建中國共產黨的是俄國猶太人維京斯基，中文名吳延康。他到中國去會見了左翼革命者李大超和陳獨秀，並向他們提供經費，促成了1921年7月中共的成立。從此之後，中國共產黨成為蘇聯在華利益的代理人。共产国际1926年在上海成立了远东局，指导中共的工作，指示其与国民党合作。蒋介石清党之后，中共到江西等地打游击，在那里成立了命名为中华苏维埃的政权，以苏联为榜样，以打土豪分田地的名义剥夺私人财产，并大规模屠杀反抗的民众。 中共为苏联谋利的最典型例子是1929年的中东铁路事件。南京政府1928年推动废除清朝签订的各种不平等外交条约，主政东北的张学良决定收回俄国人对满洲中东铁路的控制权，中俄之间发生了一场死伤惨重的战争。在战争之前，中共中央发出了反对国民党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宣言，公然苏联在中国的国土上发动战争。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因为反对中共中央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而被开除党籍。共产国际称赞中共在中共铁路事件上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好，大家看了刚才那个片段呢，就是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关一个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就是俄罗斯1917年建立的一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呢都反映到当时的世界潮流呢，马克思的思潮呢就是直卷由这个俄罗斯大地就去到中国。咁啊，就當然即係俄羅斯係老大哥啦。咁啊，講老大哥咧，當然都有呢個仔就係中共。咁啊，講起中共嗰時咧，咁大家都會記得，大家都知道香港即係對中共好有研究嘅一位朋友咧，就係阿程翔先生。喺呢個時間咧，我哋要同大家介紹呢位嘉賓，其實就係程翔先生。請阿程先生出場啦。
喂，一啲都唔神秘啦，我係你好。我一定無神秘嘅。嘅色彩喎、啊，我
喺呢個節目做神秘，
唔係之前嘅神秘嘛。呢一方面咧，我哋就想請你咧，就係同我哋做一啲解話嘅。我哋今集咧就係講49年之前中共同呢個蘇俄嘅關係，以到中共喺抗戰前後啊、或者係抗戰期間嗰個同日本嗰個交往。在这方面呢，我们先讲1921年那个中共创党那段时间、究竟是即是起了什么作用呢？这个苏联那个所谓老大哥啊，这方面啊，沙石会不会有些资料可以即是刚才和片段那里做一个重点的引介呢？
是啊，即是头先条片都大家都见到了，就是、中共是在苏联一手策划中建立的啦。咁当时苏联嚟嘅维京斯基咧，其实好年轻嘅咋，咁就系一个犹太裔咯。佢嚟到中国之后，佢都唔知道中国边个可以建共产党。咁当时有啲学者，陈独秀亦好啊，李大钊亦好，北大噶嘛，都系啊当时喺度。咁佢就去走去北大咧，就揾下诶边个系最革命嘅，相信共产主义，相信苏联道路嘅。咁当时李大钊就写咗啲文章咧，就即系话支持当时嘅啊苏联十月革命啦。咁佢揾到佢哋之后咧，就叫佢哋去建党。咁样同时佢带嚟咗一部分经费，即系其实苏联当时好惨噶，即系好穷噶，都系仲系咁咧，佢就要支持世界革命，所以带咗呢啲经费嚟之后咧，先从上海，后屘就转咗去嘉兴嗰边啦，嘉兴南湖大家都知道，就开咗中共一大。咁樣呢個時候咧，即係而家中共就算1921年算佢正式立啦，咁就中共一大開始，咁就從此之後有中國共產黨。咁當時咧，蘇聯辦法都係又培養啲中國留學生啊，咁樣就去推進共產主義啦。呢點阿程生好似好熟咁啊，係咪啊？
唔敢當。其實咧，我對呢個問題咧嘅探討咧，就亦都係基於。我哋香港人成日俾中共即係诋毁，话我哋係唔爱国，我哋卖国，我哋引入外国势力嚟呢个威胁中国咁样。但呢种咁嘅讲法呢，唔係而家开始㗎喇。实际上呢，喺呢、這个回归之前，喺呢个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冇几耐呢，就已经係提出咧，即係話要防止咧，即係香港成為顛覆中國嘅基地，要防止咧香港咧係有人咧係會引入外國勢力咁樣。咁當時嚟講咧，我對呢個講法咧，我係好唔認同嘅。咁所以我就會係去探討咧，即係話究竟邊個先至係真正呢個賣國？同埋邊個先至係會引入外國勢力嚟顛覆中國？咁當然咧喺呢個問題上邊咧，我諗喺中國 的历史上面无出其右，就是中国共产党。你话如果话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就是卖国，哇，咁中共直情是引苏联入嚟颠覆中国。佢呢个成个中共嘅建党开始就是苏联一手策划嘅。头先咧阿 Sasa 都讲过啦，系列宁派呢、這个第三国际帝国制嘅人嚟嚟中国。啊，当时嚟讲具体帮手策划一手一脚策划呢个中国共产党嘅就是一个叫马林嘅荷兰人。啊，佢先喺呢个印尼，因为当时印尼咧系荷兰嘅殖民地。他先在印尼策划了全亚洲第一个共产党，他还比中共还要早的。他策划了印尼共产党成立之后呢，跟手呢就走来中国呢就帮手成立这个中国共产党。现在其实呢就是说在苏联解体之后呢，苏联有大量的秘密档案呢是解密了。咁咧，中國有個好出名嘅學者叫沈志華，佢係用自己嘅力量咧，係去將所有有關即係蘇聯解密檔案嘅資料咧，全部買翻嚟，然之後咧係揾人咧係組織啲人咧係將佢翻譯成為呢個中文。咁喺呢啲咁大量嘅蘇聯檔案嘅資料證實到咧，就係話當時所有嘅即係中共成立嘅時候，連去上海開會嘅盤村咧，都係呢個中共蘇聯咧係提供嘅。即係所以咧就變咗咧，就係話整個中共嘅成立、中共早期嘅經費、中共嘅黨綱、中共嘅綱領，全部都係蘇聯一手包辦。当时的中共呢是作为这个第三国际远东支部的一个这样的性质。咁这个是如假包换地呢是引入外国势力呢来颠覆中国的。咁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即是这个历史是没得是诋毁的，因为全部有晒苏联的解密档案呢是支持的。如果大家对我哋呢个讲法有所怀疑的话咧，请佢哋自己去揾阿沈志华嗰套即系苏联解密档案嘅资料一睇，只要佢哋用心去睇嘅时候咧，佢会好清楚整个中共嘅成立咧，98%，我咁样讲，除咗啲人系中国人之外，98%嘅呢个活动啊、努力啊、组织啊，都系呢个苏联一手策划嘅，咁呢个就系一个最典型嘅，即系呢个卖国嘅行径啦，一个引入外国势力嚟颠覆中国合法政府嘅一个最具体、最典型嘅实例啦。
我听到你咁讲咧，就觉得阿严公仪咧就开始就松咗少少。啊，原来我呢个咁多同道噶，一班自己人做咗，而且我嗰个系好鬼末流嘅一个小徒弟喎，听话你自己听完之后，咪个心宽咗好多啊！嗱，分裂颠覆国家，勾结外国势力，全部都系中共做嘅，你即系 copycat 嚟嘅啫，如果系
嘅
话，
所以
即系唔止系咁样啊，唔止系咁样啊，喺呢个早期咧，即系大概1935年之前咧。中共口口声声话佢哋嘅祖国系苏联，但呢样嘢唔系我即系喺度车天车地噶，呢个系有佢嘅文件嚟作证嘅。啊，我想引用咧，就系、是、你等等先啦，我睇下。
啊，我而家讲啦，我而家可以讀一下你引用文件，我而家先讀。我啱啱喺嗰個條片度用咗一句話咧，一個標語啊，係當時有人拍嘅相。呢、這個相就叫做，即係當時喺江西叫蘇區，佢點叫蘇維埃嘛，即係用翻蘇聯啦。佢話武裝保衛無產階級祖國蘇聯，紅軍政治部當時紅軍政部擦喺牆度嘅口號，仲有人 被人拍到的，所以你可以说他们即认为苏联是祖国，而且当时苏联的口号叫工人无祖国，什么意思呢？他们去到哪里颠覆都是可以的，都是正义的。
那么即是变成是苏联的殖民地、啊、如果这样即是变成江西的苏维埃是苏联的殖民地、可不可以这样说？
早期的确如是，早期啊，我讲1935年之前整个共产党的思维就是呢，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八一国际赤色日的宣言，原来 是在1929年8月1号呢，他发表一个国际赤色日的宣言，这个宣言呢就直情就称苏联是无产阶级祖国，即叫认贼作父啦，今次真的即当苏联是自己的祖国，这个第一个。跟着第二个呢就是在1929年呢发出了中共中央第60号通告，这个通告的全名呢就叫做執行武装保护苏联的实际策略，这个通告呢是1929年12月8号发出的。他在这个通告里面呢，除了称苏联为祖国之外呢，还在这个文件里面呢有18次提出武装保护苏联的政策，18次在文件里面重复武装保护苏联的口号18次之多。还有呢就是说他不只是说在中国大陆的共产党员要提出这个口号，甚至乎呢当时呢在香港的共产党的支部呢都要求香港的人呢，香港的市民呢是接受武装保护苏联这个口号。咁当时嚟讲呢，这个口号就在香港嚟讲就完全行不通啦。因为香港即是点可以，即是大家点可以接受你中共话武装保护苏联的口号啫。是吧，我哋香港点都系冇大陆嗰啲咁接近共产党嘅宣传啦。即所以呢就当时嚟讲呢，这件事呢就香港有位作者江君新先生呢，他写了一本中共在香港的书，里面就记载了当时中共要在香港推广武装保护苏联这个政策的时候呢，香港左派呢都很多都顶不顺了，就是觉得哇没理由这样，真的是吧。Yeah. 所以呢你然之后呢就是说，因为陈独秀，大家知道陈独秀是中共的创党人之一。陈独秀都顶不顺这句说话。
嗯。
结果呢他反对这个口号，然之后呢就被开除出党。即是他是党中共的创始人，但是他都因为反对这个口号呢就是被开除出党。咁所以你睇到成个睇到就是中共早期呢，他简直就是要将中国呢变成这个苏联的殖民地。
我想插一句嘢呢度系。就點解呢個武裝保衛蘇聯咧，唔係淨係講嘅，係真係做咗嘅。點解咧？1929年中東鐵路事變嗰時咧，張學良咧就同蘇聯打咗起身啊嘛，為咗中東鐵路嘅管理權係嘛？因為中東鐵路其實係喺東北嘅一條鐵路啊，一鐵路支線啊，咁樣。咁當時因為即係蘇聯就喺利用中東鐵路嘅管理權，因為佢同清政府度不平等條約攞咗嚟啲管理權咧，咁就。在那度咧就進行即係政變啦，喺嗰度搞國中之國，就要進行即係建立蘇維埃式的蘇聯式嘅政權。咁後屘咧，即係打咗起身之後咧，中共就去組織一支軍隊啊，就去東北幫助蘇聯，帶隊嘅係劉伯承。
Oh.
所以他们真的去武装保卫苏联，不是假的，不是说就是讲一下一个港字，他真的去，真的用去武装保卫。
咁刘伯承下边系咪邓小平啊？佢有冇一齐去？
唔系嗰时就唔系。
啊，嗰阵时做咩啊？呢班友根本就系卖国、哦，如果咁样样系嘛，根本就系认贼作父、哦。
认贼作父卖国，武装叛变，同埋咧就系话即系引入外敌嚟肢解中国，
引狼入室，
即系引狼入室变革咧，系分裂祖国、哦。你点解今次我哋讲反国安法个分线、分边线啊？呢、這个恐怖 主義同埋呢一個勾結我個勢力，好似全部嗰四大罪咧，阿庭就好似 fit 曬中共嘅喎。
佢係我哋祖師爺嚟㗎。譬如果你如果要講話分裂中國嚟講，中國共產黨絕對係分裂中國嘅祖師爺。
賣國之祖啊，唔係之父啊，之祖啊。
之祖係咯，咁應該判或者係要針對嘅就唔係應該香港人啦，應該針對中共先啱嘅喎。呢個
所以我話嗰啲好多啲所謂愛國人士嚇，啲所謂愛國人士。动不动就话我哋勾结外国势力，要嚟颠覆中国，要嚟肢解中国，佢都冇谂下。喂，你所支持嘅嗰个中国共产党，正正就系犯晒呢啲咁样嘅罪名。只不过佢而家即系呢个成王败寇啊，佢成功啦，咁佢就系话佢有道理啦。如果佢失败的话咧，佢一个二个都可以以呢个分裂中国呢个罪名嚟治佢罪嘅。
嗯，
系啊，我呢度可以想。
所以我就成日话，我哋唔应该，我哋唔好俾佢呢啲所谓罪名咧系吓阵。我哋只要问翻佢，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或者所谓爱国人士，你知唔知共产党嘅历史先？
嗯，
啊，你知共产党就系引入苏联嚟肢解中国啊，用蘇聯提供的資金、方法和嗰個軍火，是後期還有軍火添，就完全是切頭切尾引入外國勢力嚟分裂中國、肢解中國。你在呢、這個喺中國很多地方建立啲所謂蘇維埃，對咩叫蘇維埃啊？蘇維埃呢個嘢唔係中蘇維埃呢三個字唔係中國文化入邊嘅嘢嚟嘅，蘇維埃呢三個字咧。是百分之百是蘇聯的文化嚟嘅，係嘛？你引入一個咁嘅蘇維埃咁嘅即係蘇聯文化嘅嘢咧喺中國，然之後你見到以呢個蘇維埃嚟命名啊，即係將你嘅國，將你個嗰個分裂嘅國具嘅地方叫做蘇維埃，咁你仲唔係呢個分裂中國，淨係國中有國，係嘛？
而家都唔係國中有國嘅問題，呢度我可以講下咧，呢個蘇聯嗰個做法咧，係真係喺全世界各地都係咁做嘅。咁我哋而家帶翻落去，可以帶二十年代、即三十年代，即係中共所謂長征以後啦。嗰、那個時候，共產國際喺度做乜嘢咧？喺全世界國，即係各個國家啊，叫嗰啲共產黨全部宣誓忠於蘇聯。咁喺嗰時咧，就幾有意思，因為當時法西斯德國開始興。